大家好，欢迎收听贝壳共振。今天呢，我来录一个临时的 podcast。这两天在休假，然后也在用电脑。正好今天呢，也是有新版的 MacBook Air 推出。我是最近换了这个 MacBook Air， 我现在用的是2017年的 MacBook Pro， 用了很多年，差不多有六七年吧。然后已经基本上不堪用了，电池也很差。系统经常出问题，然后甚至在过年的时候还出现主板的故障。虽然带到店里面去检修之后呢，主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出现主板故障，所以我是重新去灌了一遍这个 operating system， 所以有点问题。我换了是，我就年后就换了，我没有等到新款了，所以当时已经有一些传言说这个要出新款，但是我等不了了，所以我就赶快换了，其实也没什么差别了，就是差别不大。我看了一下新款，就是CPU 升到了 M3， 然后其他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我记得我印象看到是在音讯的录制上是有一些提升的，所以如果是录 podcast 的话可能会有些帮助。我这次录呢，就是跟上次没有用同样的软件，因为我上次用的是 Voice Memo 自带的，就是在 iOS 上也有，在 Mac 上也有的这个最普通的录音的这个 app， 但是我觉得它也许效果不好，因为我之后用的是 Adobe 的那个 Podcast 的那个 Enhance， 然后去做了一下增强，就发现有点沙沙的声音不太好，我怀疑是不是可能本身的音质就不好，所以可能就呀，就是 output 也不行。所以这次呢，我就用的是 GarageBand， 我相信 GarageBand 应该录的不会很差吧。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听过有些 podcaster 他们有分享过，他们用就是 GarageBand， 那我就今天也试一下了，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用啊。就如果大家有用过 GarageBand 的录制音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我用就是它 default 这个设置，就是它在里面有一个 voice 里面有一个narration vocal， 就是叙事的声音，所以我看它有一些在这个 dynamics 的 EQ 啊，然后这个就是上面的一些好像是调一些东西啊，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输出的结果 ，but I don't know。然后我今天可能也会录完之后听一下效果，然后再试一下用，还是再用一下 Adobe 看看它如果改善之后能改成什么样子。不过上一期呢，我最后听感觉效果不太好，我觉得可能也有原因，是因为是两个人说话，所以两个人说话呢，我猜想了它背后可能是想去统一成一个人的声音，它没有识别出两个人，是不是我的猜想？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了解它背后的原理，可以说一下。我今天主要想来说呢，就是因为我这次换了新的这个 MacBook 之后，我希望我的主力的浏览器 browser 用的是 Safari， 因为我希望的是续航，就是我的工作的需要，我日常的需要就是续航时间长。那 Chrome 的话呢，它虽然支持很多的 extension， 但是呢，它真的很不续航，就是它真的很吃系统的资源啊，经常就造成电量的下降呢，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这 Safari 呢，确实它因为是本就是原生的这个系统，然后这个可能会有一些 I don't know， 就是好一点吧，就是确实会有这个因素。但我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是蛮常用 Safari 的，然后我后来发现有个问题是，部分的网页它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Safari 里面非常的卡顿。但是在 Chrome 里面它就很流畅，就呀，因为它有一些 CSS 的特性不支持啊，或者什么，因为它比较滞后一点嘛，然后 WebKit 内核也有一些，就是不会有很多开发者针对 WebKit 内核去做优化，所以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这次就想试一下能不能就用 Safari 哦，所以我这次呢就今天想分享，就是我用了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我看我从 Chrome 换到 Safari， 最主要就是 Chrome 的优势就是在 extension， 就是在扩充程式上。那我看它有没有 Safari alternatives， 有没有它的替代方案。好，那我首先第一个想分享的类别呢，是针对付费墙。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就是我真的需要就是导付费墙，因为我没有办法花那么多钱的。就是很多人会说你支持一下新闻啊，你去订阅，但是问题是，我不可能支持每家新闻嘛，我肯定是最多就是买一两个自己喜欢的新闻，其他我还是得要you know， 就是还是要读，比如说我不可能把 Financial Time 啊 Economist 全部都预定了，所以我肯定是要看能不能跳过这些付费墙。所以呢第一个呢是 TopMonkey， TopMonkey 其实并不是 专门针对于跳过性和付费墙的，但是它确实是可以加载很多的 JavaScript 的脚本，然后这原本就包括很多功能，这个你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分享的库里面呢 GitHub 上面找到。Tailwind Monkey 的话，我印象中是有 Safari 的版本的，但是我是找到了另外一个叫做 UserScript。UserScript 呢，它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免费的，就是直接在商店里面就能够装了。似乎是这样，我不记得了。这我也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在 Safari 的扩充程序的生态当中呢，就你在 GitHub 上也能找到，也不能说很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Safari 的 extension，但是他们往往都会说，你如果在，你这个你自己下来去做编译，然后或者说你通过就这种本地安装的方式装呢，那是 OK 的，就是免费的，就是开源。但是如果你要从商店里，你从 App Store 里面装呢？一般 App Store 上面都会收费，可能是1美元，可能是2美元，可能是5美元。就他会说，你如果从商店下载的话，就是对开发者的支持。那其实说实话，我为了方便，我有不少的插件，我就没有自己去编译，我就直接从商店下了。因为从商店下的话，后期的更新也可能也方便一点，所以我就呀，就是支持一下好了。所以第一个呢是 TailwindMonkey，那我不记得 App Store 里面 UserScript 要不要下载，要不要这个。付费，但我印象中好像是不需要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 bypass pay was clean。bypass pay was clean 呢，其实它是在我之前发现有叫 bypass pay was，就是跳过 bypass 就跳过嘛，付费墙。但好像支持的不是很完善，所以有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后面加了一个 clean。那 bypass pay was clean 呢，就好像我觉得效果不错，所以以前我用了蛮久的时间。它是不是挂载在 GitHub 上？好像是 GitLab 上面。它有Chrome 的，也有Firefox 的，但是它没有这个 Safari 的。那 Safari 的话呢，它就是有另外一个项目，是同样的开发者做的，叫 Bypass Pay Was Clean Features。这个后面再加个 Features 呢，就是它是一个 JavaScript 脚本了，所以它就必须要有一个承载 JavaScript 的extension。所以我上面第一个介绍的是 UserScript，所以你需要先有 UserScript，然后再把这个 JavaScript 加进去。就可以实现，但是我实测下来，在有些网站上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毕竟它，不能用，就是它仅仅是呢用 JavaScript 的方式去破解，所以很多网站就做不到。我目前测下来感觉效果还不错的是 WSJ，WSJ 呢基本上都支持，所以呀，就推荐一下，就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用。所以我电脑上还是装着 Chrome，所以如果我一定要看这篇Bloomberg 或者是反正是 Time 的文章，然后发现 Safari 这边用这个 Features 破解不了，那我可能还是再试一下 Chrome，对，就是呀，没办法。第三个的话呢，就第三个和第四个是 Archive Page 和Wayback Machine。Archive Page 呢，就是有个叫 Archive.today 的一个网站，就它是可以做网页的快照和内容的存取。就特别是在前两年，就是各种新闻出来之后，很多时候会被下架，所以很多人就用它去做备份。那第二个 Wayback Machine 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它就是 Internet Library 还是 Internet Archive，就是互联网图书馆的存取里面，专门针对网页的 Wayback Machine。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 Google 20年前的网页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两个算是比较有名的。啊，我一开始呢，我没有做，就我一开始觉得哦，我找不到他们，所以我就只能用网页的方式，就是我打开这两个网页嘛，就是以前在 Chrome 里面，你可以直接装个插件，在这个浏览器的这个 Toolbar 上面就可以直接点，然后哎，这个查看这个 Wayback Machine 里面的最早存取的文章，或者是去这个 Archive.today 里面去看它有没有存过。但是呢，现在就只能去网页上看，就很麻烦。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无解啊，就是反正去网站看就好了。后来发现呢，是有一个extension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叫做 Web Archives。这个 Web Archives 呢？应该就是要付费的啦，就是如果你在 App Store 里下付费，但是如果你通过 GitHub 装，应该是不需要付费的。然后它就是集成了所有的功能，你可以在里面看 Wayback Machine 的存取，也可以看 Google，因为 Google 它也会对网页做 cache，也可以做一些它的快照。然后包括 Bing 啊、Yandex 啊这些其他的比较热门的搜索引擎，还有 Archive.rs、Archive.today 啊，就是他们的存取啊。然后其他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像Memento 啊，然后 Perma.cc 啊，然后Megalodon，还有 Ghost Archive 和 Website，这几个都有。 所以就基本上，如果你要看比如说某个有付费墙的网站的文章，它有没有被其他人就跳过付费墙的方式有存取过，就可以通过这个插件来看，就非常方便，就一键就可以达成。你可以直接点一下，就是 All Search Engines 就可以帮你去看它有没有备份。好，这是第一类，就是付费墙，我找到了这几个，就还算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吧。就也许就是有部分还是需要用这个 Bypass Paywalls Clean 这个 Chrome 的这个 extension 去看的话，我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其他就基本上 Safari 就解决了。第二大类呢，就是语言类。那语言类的话，我第一个我是按照顺序了，因为我是在整理的时候按照顺序看的。那第一个就是Etymology。Etymology 的话，我记得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是一个，就是 Etymology， 就是查这个词源的一个插件。就有一个，我印象中好像是中国的一个开发者做的，就是他集合了一些专门做词源的这种词典的资讯，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就可以查到，比如说你想查一个单词，它的词源是来源于比如中世纪的英语啊，或者是希腊文啊，就是这个拉丁语，就可以很快的查到。它是有一个网站，就是 Etymology Dictionary Online。那它是在这个 Chrome 的插件里面去集成了它。这个我目前没有看到 Safari 里面有对应的 extension。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就是 Apple Silicon 的这个就是 M1 M2 M3 的这个电脑的话，我印象中是在 App Store 里面你可以下一个就是 iOS 上面的软件，就是同样的一个软件，就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像这种方式运行比较方便，你就可以这样查。但我觉得其实查词源的，频率或者说场景不是很多，所以我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去，用这个浏览器上面的 button 去点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功能也并不是一定要有了。就如果要查的话，就直接去查好了，就直接就打开他们的这个 Knowledge Online 去查，不需要一定要在浏览器里面直接看到。然后第二个呢是 Google Dictionary， Google Dictionary 呢就是当然你在那个里就是在这个 Chrome 里面才能装了，它就是谷歌它应该是集成的是 Oxford Dictionary， 就是牛津词典的资讯，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它的那个声音发音我比较喜欢，就是你比如想听一个单词它的发音如何，可能你系统自带的 TDS 它不是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机器生成的，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很准。但是这个上面它用的是 Oxford 的资源，所以它发音是人工录制的，所以可以听到相对比较就是正确的这个发音了。但你可以选 British 和 American 都可以。这个功能也我觉得蛮不错，但是问题是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就如果你要找的话，你只能就是比如说你想查这个单词，那你就直接在 Google 里面搜，然后后面你在这个单词后面加definition，或者是你在前面加 define，或者在后面加 pronunciation，然后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词典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最上面的资讯，你就可以看一眼它，怎么读啊，或者怎么样。甚至有一些词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就是 Google 它做了一个专门的动画去教你怎么去发音，就是唇的嘴巴的这个位置，还有用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 KK 音标，反正就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告诉你怎么读。好，这个插件就过了。然后下一个的话，Grammarly 呢，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了，Grammarly 就都有，就是几乎所有平台都支持了。然后再下一个是 Immersive Translate Web Page and PDF Translation。这个 Immersive Translate 呢，其实这两年比较有名了。我记得应该也是一个中国的开发者做的。它是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沉浸式的翻译啊，它就是把它就是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彩云小艺。彩云小艺就是彩云科技它出的一个翻译的服务，也是很多年了，应该至少有我觉得有10年了吧。但他们一开始就是说，他们用的是这种深度学习的方式，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经网络，反正总之就是也是用深度学习方式去做的翻译服务，所以他们翻译还蛮贴切的，蛮准的。然后他们的这个插件呢，也能够支持说做这种，就是在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文章，然后你点一下，它就可以用它的 JavaScript 在你的网页当中，在这段原文下面加一段译文，这个就很方便嘛，你可以对照去阅读。就你可以读到原文是什么，因为有时候翻译的毕竟不准确，你想看原文到底说的是哪个词。因为像比如说 Google Translate，它也有这种插件，或者是它的网页端也有全文翻译的服务。但问题是，你翻译完之后，它就变成仅译文，就你只能看到翻译完的文章， 那你就不知道它原文到底是什么，有时候翻译就是错误的，那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就很麻烦，你就要可能要开两个网页去对照。但这个就是在原文下产生译文就很方便。那 immersive translate 呢，它就类似于这样的实现，就是它可以做成这样，甚至你可以改动了很多，包括你想用什么样的样式去呈现啦，你是跟原文一样的字体大小啊、颜色，还是说你去变淡一点呢、啊，或者是高亮啊，都可以。然后它支持的服务也很多，你可以用彩云，也可以用Google 啊、微软呐、DeepL 啊。像我用就是 DeepL 哦，因为 DeepL 的话，我觉得是翻译最好的，就目前为止。那 DeepL 的话，它在 GitHub 上也有一个叫 DeepLX 的一个项目，是可以帮你去绕过它的付费的，因为这个 DeepL 的话，除非你用它的客户端或者它的网页，不然在第三方的里面使用的话，你是必须要自己去申请一个 API 的。那它的 API 呢，你是必须要有一个付费的账号，你才能够获得。它是在50万词以内是免费，但是问题是你还是要有一个信用卡绑定，不然它不给你用，因为超出50万要收钱嘛。那它不支持，应该是目前来说不支持中国的信用卡吧，所以它没办法就是很简单的用。但是呢，有破解的办法，就是可以，就是你在本地运行，或者说呢，甚至是你在服务器上，做一个容器去做啊，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用这个，自己的 API 啊，就是跳过它的 API 去使得翻译，所以我觉得也蛮方便的。甚至这个 immersive translate 还有个好处是，比如说像 YouTube 这样的影片，或者说所有的支持 CC 字幕的影片，它都可以做双层字母的这个翻译，所以这个也非常方便了，我就蛮推荐的，所以可以试一试。再下面呢就是 injector 乐拼，就是乐拼的插入啊，就是插入乐拼啊，就是 injector 乐拼呢，它就是在文章上面加上一个像拼音一样的东西，但它是标注的是粤语的拼音。就如果是学粤语的话，这个很方便。那这个我目前也没有看到有Safari 的这个插件。我觉得实现应该不难，但是我没有研究过它的那个 GitHub 上面的那个是怎么用的，反正我没有找到就是简单的方案了。这个也不是特别的需要吧，所以就如果想知道怎么读的话，可能去一些这种，比如说中文大学，他们有那个网站可以去查那个拼读的，可能那个其实更准一些。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做粤语的 podcaster，他们也分享过对于这个 injector 粤拼的评论，我们发现有些他们因为也是机器生成的，就是不是很准。然后他们这个项目我记得是，灵感是来自于有一个项目是给日文标katakana 还是标这个罗马的，反正就是在日本语的汉字上面标音，因为日本语的汉字很多读音嘛，所以在上面标音的，就也是通过这个的一个开源项目，然后衍生而来的乐拼的这样的项目。然后语言类最后一个呢就是 Lingo Cloud，就是我刚刚说的彩云小艺。那以前的话，我记得呢是你必须要装，不是，就是你打开彩云小艺的官网，它会告诉你，如果你是用 Safari 的话，它就让你把一个 JavaScript 的脚本拖拽到这个就是 bookmark，就是你的书签栏上面，那你就可以在你看的网页上点书签栏上的这个收藏的标签，它就会运行这段 JavaScript，然后就可以翻译。它并没有做一个插件，但是现在它做了一个插件，所以这个蛮方便的，就直接装就好了。好，这是第二大类，就是语言类说完了。那第三大类呢，就是抓取，就有的时候我需要在这个网页上抓取一些内容，就比如它的图像啊，然后文件呐、啊，影片呐、啊、这些东西，那我必须要有抓取的这个插件。第一个呢是 Builtwith Technology Profiler，这个是 Builtwith 呢，就是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个博客还是网站了、啊，就是它很有名，就是它会对，就是几乎所有的网站都会做一个爬书嘛，就是它会比如说像告诉你这个网站它用什么样的技术。它是用什么样的模块去搭建的？用了什么样的，比如说去追踪的系统啊，等等等等。所以，Builtwith 还蛮方便，就如果说你想看它是不是用，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用了什么样的技术，你就可以去找。但目前我没有看到特别好用的，就是方式去看吧。所以这个 Builtwith 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还是看网站吧，就是直接去网站那里，他们的网站上可以直接搜，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再往下的话呢，就是 Go for Page， Gopher Page 呢，是一个就是全网页的屏幕的抓取，就是截图啦。那截图的话，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需要一整个网站的长文章抓取就很难，因为你电脑自带的截图，你只能截看到的荧幕嘛。那这个功能我发现是没有 extension， 但是呢，我用了另外一个就是本地的 native 的 app， 叫做 CleanShot 10。CleanShot 呢，就是第三方开发者做的了，然后可以在就如果你有订阅 Set App 这个就是 App Store 的一个就是第三方的 App Store 了，就他们我记得好像是乌克兰的一个公司做的，我忘了，反正就是 Set App 他们是可以用这个里面是包含了 CleanShot 的，然后这个里面是包含一个。Scrolling， 就是滚动的截取，所以你可以打开它的那个 All in One 的那个截取的功能，然后你在网页上选取一个框，然后就是开始滚动，就可以把整个网页滚下来。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解决办法吧，但不是一个 supply 的解决办法。就如果你没有买 Setup 或者是你没有买 CleanShot 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不，单买 CleanShot 的，我记得好像也不是很贵，所以可以考虑一下了，那再往下呢是 Image Assistant Batch Image Downloader。那这个 Image Assistant Batch Image Downloader 呢，就是也是非常有名的，我记得也是中国开发者做的一个，扩充程式，它是可以把这个网页上所有的图片就抓取到，有的是 Web App， 就是WebRP， 就是 WebP， 就是那个非常难用的格式，你需要去转的。但如果你用这个插件去提取呢，你提完之后，你下来是可以是 GPG 或者是 PNG， 就很方便。而且你也不用就是比如说打开这种这个 inspector 啊这种就是开发者工具，你去自己去找，它可以在它的那个窗口里面很快帮你找到，然后下载。这个我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呢我自己是用 Downi 的，就是 Downie， 就是专门下各个网站的影片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跟刚才上面提到的 CleanShot Ten 呢是一样，都是在 Setup 里面是有的，但单买也是可以了。那 Downi 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叫做就是在浏览器里面查询，就是它内置了一个抓取的浏览器，你可以在 Downi 里面打开这个浏览器，然后输入任何的网址，它就可以扒这个网址上所有的媒体文件。它在默认的右侧栏会显示的是影片类的，但是呢，图片它也会显示出来，它在上面的 toolbar 上面是有一个图片的 button， 你可以点开。因为它默认这个 app 它设计是用来抓影片的嘛，所以它不是默认用来抓图片，但它也可以抓图片，所以如果就是要抓的话，用它也是可以抓得到。好，那再往下就是猫抓，猫抓也是一个抓媒体的，那同样我也是用 Downi 就可以解决了。那再有的话就是再下一个就是 Print Friendly， 叫 Print Friendly， 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友善列印，就是可以友善的，就是比较方便的去打印出来这个。网页的内容，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到一篇网页，它不像 Wikipedia 这种就是排得很好的，你按这个 Command P 或者 Control P， 你按完之后你会发现它不能就是显示得很好的打印出来。但是呢 ，Print Friendly 也是可以把这个不要的内容去掉，仅保留这个重要的标题和内文，就可以快速的把重要的内容打印下来。甚至你可以把它就是去掉那些就是你不想要的图案或者不想要的文字都可以，然后就存为。这个 PDF 或者是发 email 都可以。这个目前我是看到有一个办法呢，是你可以把它存一个 JavaScript， 就是它是提供了 JavaScript， 就是你去看这个Print Friendly Print and PDF Web Page 这个网站，他们这个 extension 的网站的话，他们是跟刚才我提到的彩屏小艺一样，他们做了一个 JavaScript， 你就直接把这个 JavaScript 就是拉到这个。Bookmark 上面虽然不是很优雅，但是它可以实现嘛。就如果你没有开，就是长期显示这个 Bookmark 的这个栏的话，你可以就是在顶部的这个 Menu Bar 上面去找，然后当然就看怎么方便怎么用嘛。那这个也算能解决吧，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再往下呢叫做 Taiwan eBooks Downloader， 这个呢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华文，就台湾华文图书馆数据库。就在上面，你可以去下载，很多的，就是，比如说100年前的这种出版物，就他们会扫描出来，但它网站本身是不提供下载的，所以你很难去把它下下来。这个呢，以前是有一个Chrome 的 extension 可以做到，就是在上面就是新增一个 button， 你可以直接点就可以下，但现在是没有。但这个你可以 我发现也是可以在 Downy 里面去下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下影片和照片、图片的这些，你可以在这里面也可以下 PDF， 所以你只要把你想下的这个网页输到它内置的抓取的浏览器当中，就可以扒到它的 PDF， 这就很方便。然后是 Spaceless， 就是有个叫 Spaceless 微博备份啊，因为微博就是总是删帖嘛，所以就是很无语，所以它这个 A3 的名字叫 Spaceless 微博备份。然后这个是有一个 app 的，所以就是对吧、啊？就是如果你是用 M 芯片的话，就装个 app 就好了。再往下呢，就是第四类了，第四大类就是学术类的。学术类的话呢，一个是 Google Scholar Button， 就是 Google Scholar 呢，它就是谷歌学术是有一个 button， 可以快速的去生成 citation， 就是比如你在浏览一个期刊的页面，然后你想去把这个 citation 直接加，就是拿出来的话，那你之前点一个按钮，它就会显示，比如说这个。APA 的格式啊，然后 Chicago 啊这些格式，但现在问题它就没有了，这个就只能我没看到解决方案了，我只能去就是单独开一个页面，就是去 Google Scholar 的网页，然后输入现在这个网址或者是论文的标题，然后从那个里面去就是把 citation 拿到，就也只能这样子。再有个的话呢，叫做下一个 extension 呢叫做 Fake News Debunker by INVID and We Verify， 这应该是欧盟法新社他们驱动的一个开源项目，就是做假新闻的，就是这个 debunker 啊，就是做假新闻的这个验证，就是看它是不是有问题，就是一个综合的这个多媒体的工具箱，就是针对新闻记者的，所以我觉得蛮方便，因为有时候有些影片你想去看它的关键帧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可以用它。但这个目前没有办法，这个只能在Chrome 里面用，就它是做成了一个 Chrome 的一个内置的一个程式，所以你只能在里面运行，没办法在外面运行，也没有网页，所以这个只能用 Chrome， 这个是无解的。那第五大类，看是不是第五大类啊？负一二三四，对，第五大类是样式啊，这个其实就有点是在刚才我那些就是必要需求之外的一些花边了，就样式的话。一个是 return YouTube dislike， 就是 YouTube 它几年前把 dislike 就是按踩，就按赞按踩，就把按踩这个取消了。我还是想看一下到底这个影片的这个 popularity 如何，所以我是还是要的。那刚才最早就是第一个提到的这个插件叫做 user scripts， 那这个是可以你找到这个 JS 的，就是你可以去任何的 GitHub 也好或者其他的，就是找这个 JavaScript 的这个网站就可以找到有 return YouTube dislike 的 JavaScript 加进去就好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广告的屏蔽，我之前用的是 uBlock Origin。uBlock 它没有做 Chrome， 我记得以前是有的，sorry， 这个 Safari 它以前是有，但是现在是没有了。所以我现在用的是 OneBlock，OneBlock 应该是免费的，就是我装完之后我发现它没有那个，就是我印象中是没有要付费了哦。然后对，就是对，我就用的是 OneBlock，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个好用？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对我来说是 OK 了，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比如说 YouTube 的视频前的广告啦、视频中的广告啦，或者是网页贴片啦，基本上都能删掉，就是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是 OK。好，那第三个呢是 Sponsor Block for YouTube，就是 Skip Sponsorships，就是把，就是比如说 YouTube，我们大家都有接业配嘛，就有些 YouTuber 他们影片当中，比如说前面这个20秒或者中间的20秒有。他就有一些人会提交这个，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那种几十万、几百万播放量的这种 YouTuber 的影片，他就可以跳过这部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可有可无了，因为这部分你跳过的话，也许可能他的收益也有影响吧。I don't know。好，那这个反正我还是装上了，就是省掉点时间嘛。最后一类呢就是操作类，就是有个叫 Simple Undo Close，就我之前觉得我关掉一个网页，那我需要去找回那。我觉得这个插件蛮好用的，就是如果你还在用 Chrome 的话，也可以，就是蛮好用的。但是Safari 没有，所以我就直接在 Safari 的这个顶部的 Menu Bar 里面呢，就可以用它的History，然后找 Recently Closed，就直接在里面找到关闭了什么，就是稍微麻烦一点点，就多点了两步，但是也能解决吧，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后的话就是我用了几个，就是以前在 Chrome 没有用过的一些 extension 啊。第一个叫做 Browser Mask，就顾名思义了，它就是浏览器的面具，就是告诉你我用的不是这个浏览器啊，其实就是改 User Agent 嘛，就是改 UA。那这个是要付费的，就是我记得好像也是那种，就是如果你在 YouTube，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自己编译不要付费啊，反正就是你在那个，然后我日常会把它改成 Chrome。 因为比如说像 Google 的话，它就会要求你，如果不是 Chrome 的话，它不会有那个 AI powered 那个 generative AI， 就是它不会生成你搜索的关键词的，就是一个、总结吧。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用的，所以如果有这个的话，就会误认为我是这个 Chrome 就会帮我做。然后第二个的话是 Clean Links。Clean Links 的话呢，我印象中好像是它会把一些，比如说有 UTM 跳转的那些，就是追踪把它去掉，似乎是这样啊，我忘了是不是了。反正很久以前装了，我现在也装上了。然后最后一个是 Minimize Theme for Twitter， 就是 Twitter 的简化主题。虽然我不怎么在电脑上用 Twitter， 但是也装了。就对，这就是所有我用到的。好，就做一个记录吧，就以后可能比如说这个电脑又坏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会可以回来找一下，然后我会把它加在 show notes 里面。好，今天就这样，拜拜。